美国众议院临时议长上任就出招，佩洛西被赶出国会办公室。舒默将率代表团访华，重点是经济竞争同安全。外媒惊爆中共设陷阱，育幼部、英美潜艇，自己反受困，全员罹难。走佬富豪小心中国科技人才加速外流，首选地不是美国。两岸关系恶化，港人不敢赴台取经。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遭党内同僚逼供罢免落台，这个举动令众议院共和党员陷入进一步混乱和动荡。然而这个时候却传出新上任的临时议长麦克亨利直接找民主党籍前议长佩洛西开刀，要求他轰出国会大厦的办公室。请你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月3号报道，83岁的佩洛西今年1月因民主党失去多数席位而交出议长席位后，常规办公室仍然设在坎农众议院办公大楼 Cannon House Office Building， 但他在3号下午6时接到臨時議長麥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辦公室的電子郵件，要求他搬出辦公室。郵件是這樣寫的：將重新分配 H132 給議長辦公室使用，請在明天騰出空間。對此，佩洛西發表聲明表示，他目前不在華府，無法立即搬移私人物品。代表加州的佩洛西說，新任共和黨籍領導階層必須做出所有重要決定，這個是我們大家熱切等待的。但新臨時議長採取的首要行動之一，就是命令我立即清空國會大廈的辦公室。他解釋正在加州參加前同袍范士丹 Diane Feinstein 的喪禮，無法及時趕回華府。民主黨籍加州聯邦參議員范士丹9月28日辭世，享年90歲。他在1992年起担任参议员，在国会任职长达31年，生涯中立法成就无数，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史上重要人物。曾任议长的佩洛西痛斥驱逐之举严重背离传统，他表示自己担任议长时为共和党籍前议长哈斯特提供了一间更大的办公室，而且只要他想要，愿意用几耐就用几耐。佩洛西曾在2007年至2011年以及2019年至2023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众议院议长。去年8月2号曾去台湾访问，并会晤总统蔡英文。身为政坛老将，佩洛西指称办公空间对我来讲没什么大不了，但对他们共和党来讲似乎很重要。他后来补充，现在的新共和党领导阶层已经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希望他们能够致力于对美国人民真正重要的事情。麦克亨利目前未对这件事发表回应。麦克亨利代表北卡罗来纳州，他亦是麦卡锡坚定的政治盟友。作为临时议长，麦克亨利将可以主持众议院下一任议长的投票和选举，有权令到众议院休会并认可议长提名。
10月4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在即将对中国、日本和南韩进行的访问中，重点是讨论经济竞争和安全问题。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舒默说他将会下个星期哥伦布日休会期间率领5名国会代表访问亚洲，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美国国会第一次在北京和中共高层官员进行直接接触。5名参议员分别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拉波 Mike Crapo， 路易士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 Will Cassidy， 新罕布夏州民主党参议员夏桑 Maggie Hassan，路易士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 John Kennedy， 和乔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 John Ossoff。 舒默表示，两党参议员小组将会同这三个位于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的国家政府和商界领袖会面。这位民主党领袖说，我们向北京传递的信息将是明确而公平的。他强调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确保公平竞争环境，令到美国企业和工人能够在商业领域和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公平竞争。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克拉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能够在北京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但分析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和美国国会的访问团会晤。中共外交部已经对美国国会访问团表示欢迎。在美中双方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决定接待美国国会访问团的举动被视为颇有额外意义。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中共本身必须平衡它的民族主义公众的情绪，以及维持和美国保持公开对话的需要。中共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心在四月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管理这些访问将很棘手，中共官员必须和来访者进行建设性接触，来访者必须迎合他的国内观众，要求他们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特别在2024年总统选举倒计时开始之际。而华盛顿亦面临类似的挑战，白宫希望习近平能出席11月在加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可能近期访问美国，为习近平出席 APEC 进一步奠定基础。而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何立峰亦可能会紧跟住王毅进行一系列的访问，大致同今年稍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类似。
有外媒10月3号爆出，今年8月确实有中共核潜舰在黄海试图有捕英美潜舰，却因自身发生故障导致全舰55名官兵罹难身亡，但事发后遭到北京当局的驳斥，并拒绝请求国际援助。请看报道。
每日邮报3号在报道中引述一份英国的秘密报告，称编号093417的核动力潜艇在8月21号在黄海执行任务时，船上发生了事故，导致55名船员死亡，其中22名军官、7名军官学生、9名士官、17名水手，并包括薛永鹏上校。当时中共军队设置了陷阱，打算以链条和锚障碍物诱捕美国和他们盟国的潜艇，但害人不成反害己，自己的潜艇跌入了陷阱，导致系统故障，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修复和浮出水面。而舰载的氧气系统在灾难性故障后毒害了机组人员，造成舰上55名官兵全部罹难。针对这个消息，英国皇家海军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中共当局亦持续否认相关猜测，并称传闻完全错误。一位英国潜艇船员对此解释，这种情况是合理的，我怀疑中共会因为这一宗意外要求国际支援，如果他们被困海底，这样当潜艇的电力耗尽后，空气净化器和空气处理系统最终可能会出现故障，这样将使潜艇因为无法维持空气恢复到二级系统，导致船员窒息或中毒。英国又在这一种情况下吸收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的套件，但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一种技术。一开始意外传出时，有军事迷掌握到台湾西南海域接近中国汕头外海，而且有大量中方南海救112拖救船只聚集，感觉十分不寻常，当时遭到北京否认。之后原本应该在8月底返回基地，并在9月初正常休假回屋企的舰艇官兵，因为家属一直等不到人，不断打听并焦急地对外求援，才令到整件事故可信度越来越高，证实并非空穴来风。 据了解，沉没发生在中国山东省附近海域，中方093型潜艇已经服役15年。这些潜艇长351英尺，配备鱼雷，是中共军队现代化的潜艇之一，以较低的噪音水准而驰名。熟悉中共军事的人士透露，中共军队过去发生这一类军事事故，通常着眼于保密，不会马上公布，更不会追责处分。但经过几个月后，可以观察北部战区的高层将领和司令是否被调查或调职，藉以研判潜艇事故的严重性。
近年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脚步不断加快。据美媒报道，今年前三季移民数已经追平去年全年的数量，尤其以科技人才出逃最为显著。这些顶尖人才并未以美国为首选目的地，反而更青睐日本、澳洲、加拿大及欧洲各国。请听报道。
纽约时报10月3号报道，中国在1980年、90年代最贫穷时，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前往西方就业和工作。92年有多达87万人离开中国，但到了2012年，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北京政策的挽留下，移民人数降至12万5000人。但是去年情势大幅翻转，尽管有护照和旅行限制，中国移民人数仍超越31万。今年前三季的累计人数更已经追平去年。文章指出，其中有好多人是在中国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后考虑移民，而长达三年的疫情清零政策更是促使他们下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曾在百度和阿里巴巴公司研究人工智慧，现任职于英国 Meta 公司的陈亮石表示，他是在三年半前疫情刚开始时离开中国，因为我不喜欢那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中国实现民主，人民可以无忧无虑生活前不会回去。曾在中国一间国有国防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傅先生亦说，在修宪后，他和同事参加政治学习的时间比以往更多，导致他们必须额外加班。他甚至因反对清零而和父母疏远，于是在去年底辞职前往加拿大谋生。曾在美国就读的周先生亦辞了北京一间自动驾驶新创公司的高薪工作，目前在西欧一间汽车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并接受减薪。我认为这个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在山东贫困农村长大的赵先生就说，五年前赴美国攻读工程学博士时，原打算毕业后返国，但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令到他产生怀疑。我不能够回到一个一切都建立在方言以上的国家。报道指出，这些中国专业人才大多选择前往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向美国申请签证和永久居留身份过程既复杂又充满变数。傅先生坦言未曾考虑过移民美国，因为他的大学母校和曾任职的国防科技公司都被美国制裁，令到他难以通过美方的安全审查。不过他仍然希望最后能前往崇拜的美国工作。除了科技人才外，中国富豪亦加紧出逃。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赢得第三任期后，知名移民律师莱斯佩兰斯 David Lesperance 很快收到了三个超高正职的中国商业家族的指示，启动他们的逃生计划。上海出现豪宅抛售潮，有人甚至以低于市价三成抛售豪宅。此外，武汉、北京、江苏和浙江等地都有大量富人开始出售资产，还有很多台商开始出售企业转让生意。另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anley & Partners 的数据，2022年估计有1万名高净值居民试图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这个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人口和财富外流。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唐凌斯说，人员和资本的离开将是中国经济的明确成本。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近来离开中国越来越困难。早前时常有网友表示，在中国海关会出现出关时被剪护照的现象，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银行逐步退出中国市场，因此这些富豪们亦很难将钱回到海外。今年八月，网上传出消息，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外联出国公司董事长何梅被上海警方拘捕。根据内部透露的消息，警方要求何梅交出几十年来办理移民的全部客户资料。有分析认为，中共要倒查所有的走佬富豪。
明年一月台湾总统大选临近之际，有港媒爆料，近日建制派收到温馨提示，建议避免前往台湾观选。请睇报道。
港媒《星岛日报》专栏大旗款十月四号报道，过去每逢台湾举行总统大选或九合一地方选举，香港不少政界人士会到台湾取经，观摩选举操作，包括到访造势大会现场、拜访政党竞选总部等。不过有港区人大代表透露，近日收到提示，要求今年不要前往台湾观选，虽然没有讲明原因，但可能同时机敏感有关。专栏引述曾赴台湾观选的建制派指，近几年台湾当局都不欢迎香港建制人士赴台，签证亦不发，相信难再办类似的活动。另一位资深建制派人士则说，万一亲自到台湾观选，担心若有人从旁高叫台独口号，场面会变得非常尴尬。赴台观选是香港记协的重大活动之一，直到2020年初反送中事件后，相关活动都未受影响，行程结束后亦没有受到任何警示或压力等。记协主席陈朗星3号接受自由亚洲查询时回应说，仲未对呢件事情进行讨论，不过坦然有忧虑，因为而家两岸关系咁紧张，你去一定同陆委会有交流，交流陆委会会否被当作勾结境外势力，好担心系困难噶。另外，过去参与协办海外观选团嘅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亦表示，国安法后担心香港人受邀来台观选嘅话，会不会被认为话是有什么国安外国的动机，因此不会考虑邀请港人参加相关活动。台湾自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后，经历多次民主选举，浓厚的民主气氛吸引到不少香港政界、新闻界及学术界等人士特地组团前往台湾观摩选举操作和文化，部分建制派亦曾参与，例如2014年民建联到台湾观察九合一选举，并探访国民党候选人。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后，港台两地关系转差，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关系更进一步恶化。至今香港驻台湾经贸办已经停运两年多，而本港的政治氛围亦发生剧变，民主派早已经名存实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